今天的福音题是在路加福音第36节下到48节，奉主的名，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吃的没有？42节，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这是复活节之后的第三个主日啊！大家还记得第一个主日我们是在户外崇拜，那天呢是我在当中为弟兄姊妹分享当时的信息。如果有当天参加这个主日崇拜，无论是线上还是实体崇拜的，应该还记得当时罗牧师说的重要的信息是两个单词吗？哈，就两个词语哈，应该说王牧师说啊，今天罗牧师只讲了两点。对，我说我问大家，耶稣的复活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的意义？然后我给了一个答案，说有大意义。什么大意义呢？就是第一，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有盼望，还记得哈，这是重要的一个信息。第二呢，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有能力哈，所以我就只是讲了两点。那么上个礼拜呢，王牧师继续讲复活哈，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的一些提醒。那么今天呢，同样还是回到耶稣的复活哈，而且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其实也是耶稣可以说是他首次向门徒显现的这样子的一个记载哈。那如果你留意到四福音书呢，其实都有记载耶稣的复活，不过呢在路加福音的记载和其他福音书记载呢又有一些不同的侧重点，而且更难得可贵的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呢讲到耶稣的复活是更加的可以说是人性化一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看耶稣的复活哈。当耶稣站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刚刚经文，其实前面还有，为什么我没有读 36A 呢？其实36的前半节呢是说，说了这话，正说话之间，为什么正在说话呢？实际上是之前有发生一些事情，那就是如果有留意过路加福音24章前面内容的弟兄姊妹就知道，前面是有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斯路上跟耶稣相遇哈，然后耶稣呢就跟他们一起同行，跟他们讲道，跟他们讲解福音书讲解旧约的圣经、摩西律法、诗篇，所有的这些有关耶稣的这个应许哈，弥赛亚的这个应许。直到呢到了傍晚时分呢，门徒呢看天色已经不早了，就把耶稣留下来跟他们一起用餐。而到用餐的时候呢，当耶稣呢拿开饼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就整个反应出来说，哎，这是耶稣哈。于是他们就心里面很开心很火热，结果呢一下子耶稣就不见了，没有出现他们当中。他们就很兴奋地走回到耶路撒冷去跟门徒说，我们看见了复活的耶稣。所以正说话之间，没有想到耶稣就出现在他们当中，继续说那句我们很喜欢听也很熟悉的那句话，说愿你们的平安。我相信弟兄姊妹一定是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问候，无论是你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如果见到你说愿你平安的时候，你心里面都会特别的温暖。同样耶稣在这当中呢，他站在门徒当中呢，用这句好像是一个暗号，是一个sign 一样的，让他们感受到 其实是有平安的，可是他们还是会很惊慌是害怕，为什么呢？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看到的是一个魂，不是一个真实的实体哈。我在这里先停一下，就是为什么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也好，在路加福音记载也好，其实耶稣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一群的门徒里面出现，他是单个的出现。比如说他在妇女们面前出现的时候，在以马忤斯路上这两个门徒面前出现，他向彼得显现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显现，其实呢你看见门徒他们总是没有认出复活之后的耶稣，好像耶稣复活之后和他之前就没有被钉死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样子好像有点不一样，对不对？门徒并没有马上第一眼就认出他来。所以你会看见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现象出现呢？好像耶稣的复活跟其他的那些，比如说耶稣叫那个拿因寡妇的这个儿子从死里复活，耶稣叫那个耶鲁的女儿，就是管会堂的那个女儿从死里复活，耶稣叫死了四天的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都可以认出那个复活之后的那个人和复活前的死了那个人是一样哈，就是都可以认出。可是为什么耶稣自己的复活却让门徒没有办法一次又一次的第一眼就可以认出耶稣呢？我相信这次讲到说耶稣他的这个复活是跟之前这些所有叫从死里复活的人的复活是有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先继续看下去哈。当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要愁烦，经文里面说你们为什么要愁烦，为什么心里会起疑念呢？你们看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并且你们可以来摸一摸我的身上的这个手和脚的这个钉痕。好，不要疑惑，你们总要相信。好，当耶稣这么说了之后呢，门徒有没有敢上前去摸摸他手摸摸他的脚？我相信应该是没有人敢这么做，但是他们都眼睛看到了耶稣手上的这个钉痕。而且甚至你记得耶稣第二次向门徒专门为多马来显现，让他摸一摸他肋旁的这个刀刺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多马也没敢摸，也没敢探入，他用他指头探入那个地方，但是多马却承认说你是我的神我的主。而耶稣在这里特别又讲到说你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脚，而且特别讲说魂是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也就是说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是有骨有肉的。不但是这样，耶稣还进一步的更加人性化的凸显说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吃的呢？事实上我相信复活之后的耶稣他可以完全不用吃东西，但是他还是要跟门徒一起享受桌上的这些美食。他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吃的呢？呀，于是呢门徒就给他一片烤鱼哈，而且还加了一块蜂蜜，对不对？好，耶稣接过来就是在他们面前吃了。这让我突然就想到一点，我不知道清明节过的过后哈，你们有没有一些家人是没有信主的，他们可能在清明节去扫墓，如果你有跟他们一起去清明节扫墓的经历，你可能大概也知道很多没有信主的这些亲属，他们会带上他们的这些所谓的就是什么烧鸭呀鸡呀和那所谓的这些就是贡品一样的东西哈，去到那个墓前去摆在那里哈，去给他们过世的这些祖先人先人们去享用啊，还有斟杯酒啊什么之类的哈。那但是呢我相信很多的那些家人他们拜祭完之后呢，亲人拜祭完之后，他们也会把这些祭过的祖先的这些祭品他会带回来继续吃掉，对吧？不会在那里当场那些离世的亲人们就出来从坟墓里面出来都全部把它吃掉了，一定不会，对不对？可是呢耶稣他复活他的身体是可以吃可以喝的啊。这其实告诉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是思想到说，将来耶稣应许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就好像耶稣他复活之后的那个荣耀的身体一样，是可以吃可以喝，而且呢是有骨有肉的哈，不是一个魂魄一样的，不是一个魂的，是乃是真实的，是和耶稣一样是有不受这个时间和空间的这个限制的身体，是有感受的有知觉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复活呢，我们称为是一个叫做末世的 一个复活哈，就跟普通的那些耶稣从死里叫他们从死里复活的人是有不一样的。因为那些从死里复活的，无论是拉撒路也好，那个寡妇的儿子也好，还是管会堂的女儿也好，他们复活了之后他们还会经历死亡。可是耶稣这次他的身体的复活是永远不会再经历死亡的，是永远的复活哈。啊，所以这是我特别想这里想带出来的一个信息，希望弟兄姊妹透过今天路加福音里面看到耶稣的复活是一个荣耀的复活，是一个末世的复活，也是一个永恒的复活。可以这么说，它是有骨有肉，并且是能够吃能够喝的，是非常的快乐的一个这样的景象。所以当门徒看到耶稣能吃能喝，能跟他们一起住在一块的时候，其实门徒就开始喜乐了。但是耶稣呢，不单止这样子，他还继续的在当中去教导他们说，你们还记得你们读过，从小到大读过的这个摩西五经这个律法书，对吧？也读过先知的所有大先知小先知的先知书，更加上这个智慧文学里面的像诗篇里面所记载的所有的这一些，凡是指着弥赛亚将来要临到，凡是指着耶稣所说的这些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啊，你看得很重点，耶稣希望他们明白圣经，并且还对他们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就是可以说是在最后的那句话说，要奉耶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并且从耶路撒冷直到外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所以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可能很自然也想到了使徒行传里面，耶稣在一章八节里面也是这么说，你们要怎么样等候圣灵，圣灵降临到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要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一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传福音，做主的见证。这是耶稣希望门徒去做的。那么同样今天这段的经文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也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不但只要明白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有盼望和能力，我们也知道我们将来会像耶稣一样有一个有骨有肉并且能吃能喝的一个复活的一个新的身体。更重要的是耶稣要让我们学会什么，明白圣经，他开我们的心眼明白圣经，并且呢让我们学出去呢像门徒一样的去为他的名去做见证，去传福音。传什么福音呢？就是传悔改赦罪的这样子，耶稣拯救世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好的消息。所以今天的经文对我们在座的信徒或者弟兄姊妹或朋友们最大的一个应用，生活上的应用呢，其实我就总结了，这次是有三点哈。这三点就是第一是要明白圣经，所以耶稣特别讲到门徒跟他们讲圣经，从律法书从先知书从智慧书诗篇这些来教导他们明白神的话语，明白圣经。因为只有你明白圣经，你才能够明白神他的心意哈。然后第二点呢，希望你们可以记得的，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要等候圣灵啊。如果你把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后面那节四十九节也读完，你就会发现耶稣叫他们等候在那里要领受应许从上头而来的能力，那就是圣灵哈。所以要等候圣灵。那么圣灵怎么样等候，所谓的等候，那就当然是透过祷告祈求圣灵的降临，祈求圣灵的能力充满我们。所以第二方面是等候圣灵。那么第三点呢，是做主的见证，也就是传福音哈，也就是传福音。所以三点哈，明白圣经，祷告求能力，也就是等候圣灵，然后呢做主的见证啊。这三点呢就是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去学习的。那如果要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呢，也就是这个例子是在这个礼拜里面深深感动我，也感动王牧师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见证哈。就是在这个见证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明白圣经是何等的重要，等候圣灵所赐下的能力也是何等的重要，而更重要呢，为主做见证呢，也是更加是耶稣他的心意。讲这个例证呢，其实是一部的电影。所以这部电影呢，我在讲之前呢，我也是鼓励你们听完这篇道的时候花些时间，不只是你一个人去看这部电影，是能够全家人一起去看这电影。所以我今天呢已经约好了， 我的一家人哈，约好了我的儿子，约好了我女儿，说我们下午呢，我们2点钟开始看，因为这部电影一共100分钟啊，这部电影呢只有一个多小时，所以呢3点半就可以看完啊。我和王牧师都分别看过了这部电影。这电影呢，我先要讲了，是在2018年拍摄的啊。电影呢名字叫《勇士之剑》哈，《勇士之剑》。所以等会呢，我讲完这篇道结束崇拜之后，我会发的。这个连接发在教会的群里面啊，无论是崇拜群也好，还是教会大群也好，是核心群也好，我希望你们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发音和中文字幕啊，都有哈，有专门翻成中文的这个电影啊。这部电影呢，感动我的是，因为这个导演呢，他不单只拍摄了这部《勇士之剑》，他还拍摄了《消防员》，拍摄了《战争房间》哈，很多部的这些基督教的这些电影。那这部电影它的内容是讲什么呢？啊，现在我就要跟你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内容哈，这个情节是讲了一对年轻夫妇，这个女生呢哈叫艾莉，那个男的叫查理哈。所以这两个为什么说是年轻夫妇呢？因为他们结婚的时候只有男的只有25岁，女的只有20岁，而且他们是什么奉子成婚的哈。这是就大家知道是未婚先孕的，所以是没有做好任何准备，他们就匆匆忙忙就要结婚，就成为了父母。而且呢，这个艾莉呢，她在做产检的时候呢，就因为她很害怕，她不知道该怎么样成为一个母亲，她才二十岁，可能大学都还没读，对吧？20岁这样子一个年龄，她就已经怀孕了，所以她非常的担心，非常的紧张。那么这时候她就遇到了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护士，帮她做产检的。叫 Teresa 哈，那么她呢，这位 Teresa 姐妹呢，就鼓励她说，你要不要去教会去参加一些聚会，或者带你丈夫一起到教会里面寻求一些帮助啊？大家都知道，有问题就要去找教会，有问题就要去求牧师来祷告哈。你会发现，信徒常常都是这样，像上次牧师说的啊，有问题的时候就来抱一抱耶稣的大腿哈，就是这样子。好，所以呢，他们于是就开始周日，每个周日就去教会。不单只去到教会得到了帮助，也认识了很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像这个 Teresa 和她的丈夫这个家庭哈，他们都是年轻的夫妇，而且呢都是有几个孩子。不单只我刚刚说的这个艾莉和丈夫迎接了他们第一个头生的儿子之后呢，接下他们的孩子们就陆续的出生，接二连三的出生，接下来生了一个女儿然后呢这个女儿叫做凯特，接下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哈，再后呢，他们还去领养了一个从中国来的一个女孩，所以一下子他们家就有4个孩子，就是儿子女儿儿子女儿是吧，就是2个儿子2个女儿，所以这个是一个突然间很大的一个家庭。那作为太太当然就没有办法出去打工，只能在家里面照顾孩子，而做丈夫的 Charlie 呢，就是花更多的时间去忙碌啊，去赚钱啊，去工作啊，出差啊，就陪孩子的时间越来越少。可是你发现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虽然他们每个礼拜天还是会去教会参加聚会，也带孩子们去教会参加主日学，虽然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普通的美国家庭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努力的养育孩子，也教导他们，也让他们学习快乐，学习成长，学习读书啊！但是你会发现问题还是出现，那就是有一天当他的大儿子 Norny 是一个非常优秀读书很厉害的一个小男孩哈，他拿到了全额奖学金去到了一个外州的大学去读书，可是没想到就在他要出门之前，他妈妈帮他收拾一些物品的时候，在他的车上发现了有毒品，而且还有一本书籍是讲到就是无神论的这样子的一些书籍。对于这个母亲来说非常震惊，她想到儿子从小在教会长大，而且背了那么多的圣经，可是居然到今天他会变成一个让妈妈认识不了的一个，居然身上就车上会装有毒品，而且会有这样的书籍出现，他非常的愤怒，非常的震惊。而这儿子呢，因为长大了，毕竟也出去读大学了，所以他也决定了要离家出走，不再回来。这么一出去，就是几十年。就是这是后话，我就不继续描述了。而同时呢， 儿子出现问题之后，二女儿也出现了问题，因为她呢，因为想着父母呢，所有的心思都关顾着那个小的弟弟和妹妹，或者是老大要去读大学这些，所以她呢好像就学要自己的私人空间，她就跟她父母说我需要很多的空间，其实她就偷偷的溜出去跟男孩子约会去了，可是没有想到这次呢，晚上回来的时候呢，却被男孩子无理的一个对待，被她刚好被她男朋友推下车之后，被她爸爸发现，她爸爸就是很震惊，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于是这样的冲突一下子突然间爆发，你会看见孩子全都在叛逆时期，而且孩子们还非常的怨恨自己的父母，一点都没有感恩的心，非常怨恨啊，甚至这父母一下子就是打击很大。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我先停在这里，我想告诉就是为什么我说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联想到这部电影，因为我看到说这些孩子们从小去教会，他们有读圣经，但是他们明不明白圣经，父母也是，他们也有去教会，但是他们可能人坐在那里，心却是想的别的事情，回去马上要去做晚饭，等会要出去买菜，等会要跟我的朋友去约去哪里去逛逛，或者这个做丈夫的等会可能马上就要收拾行李出差去了，所以他们人是坐在教会，但是呢他们真的心并没有认真的去听牧师在讲什么，直到这个家庭发生这样突如其来的这种变故的时候，他们的父母才意识到他们这么多年来他们的教养儿童的这种方式其实没有真正摸到神的心意，于是呢他们虽然花出了很多心力很多的努力，但是呢没有想到孩子却跟自己的距离越来越远，甚至怨恨自己，所以他们最后决定呢要重新回到教会里面参加教会的一个所谓的亲子的一个课程，重新去鼓励家人，特别是 做丈夫的做爸爸的带领全家人重新来读圣经，每天读圣经，每天一起来明白圣经，并且学习等候圣灵来祷告寻求神的智慧带领。接下来你知道就在他父母结婚50周年的这个结婚纪念日上，一段又一段感人的对白我在这里就不细说了，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大女儿凯特写的，我为我有一对新的父母和旧的父母来感恩，也就是说当他父母没有回到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好像是一个旧的父母一样，旧的父母对他们的帮助对他们的引导对他们的影响是怎样，而新的父母对他们影响又是怎样，结果这对夫妻在他们结婚50周年的时候，他们不单只有机会重遇他的大儿子，而且还收获了他第四代啊，也就是说他的曾孙啊，就他大儿子的孙子这一辈，并且这个父母，我说的这年老的父母，因为一个70岁一个75岁了，对吧，他们继续的来为神去做见证，去引导他们的孙子曾孙子们。我从这部电影里面我看到每一个年龄层次的人你都会看到你的影子，无论你今天是一个年老的姐妹弟兄，还是一个正当壮年的夫妇们在养育孩子们，遇到家里面有 teenager 的这些父母们，还是你是一个 teenager， 还是你是一个小 baby， 还是任何的年龄层次，未婚的结婚的啊，谈恋爱的没谈恋爱的，你在这里面都可以找到你的影子。我希望你们看完这电影花一些时间跟你一起看电影的家人去讨论一下，在这电影里面你觉得你是哪一个的角色，你是哪一个的影子哈？而更重要的，我盼望在这部电影里面让我们重新学习到今天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的这三点，真正明白神的心意，不只是背背经文读读经文就好，乃是真正要去明白圣经啊，需要圣灵的引导，对吧，圣灵所赐给你的能力，那是需要你祷告来寻求这个圣灵的能力，并且呢你要去为主去传福音做见证。而第二个我想要讲的5分钟的一个短短的一个例证呢，就是有关 在我为什么会找到这部电影呢，并不是我特别的就是有兴趣看电影，乃是我最近加入了一个群，这个群叫做抢救下一代哈。那么这个群里面呢，其实加入的很短时间，大概是三月份的时候，我进这个群里面只有五个人，就五位牧师哈。可是今天你知道，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面，这个群里面已经有400多人，一个大群。这群里面每一天这些很迫切很看重自己的孩子的教育的这些父母们，或者是很关心教会的这些儿童事工或者青少年事工的这些牧者们，甚至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家庭成员，他们面对家庭有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渴望能够加入到这个群里面。这群叫抢救下一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教会，我们教会也是，你会发现到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个非常感人的场面啊，我也卖一个关子哈，先不说，反正我们到时候那天呢，我们会有一个户外的崇拜，母亲节哈，不单止所有的孩子们会给你们的妈妈们献上母亲节的鲜花哈，我们还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环节在里面。真的，你会发现现代的孩子们，他需要我们父母更有智慧，更有耐心，更有从神而来的这种永不止息的爱，去帮助他们成长，使他们不会再迷失，使他们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能够为主去做见证。这是一个给我很震撼的一个提醒，因为我发现其实传福音做见不是 那么难的事情。我就像说我们五个牧师出现的这个群里面，那么开始就是那么几个牧师，结果呢你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那么短短的时间里面，这个姐妹拉一个家庭，那个姐妹拉一个弟兄，拉一个丈夫，拉一个妻子进来，一下子这个群里面就出现了将近500人的一个大群，确实是很，而且全世界各地都有啊，不但是南美洲，有欧洲，有北美的，有南美的，有亚洲的，有中国大陆的，各地的人都有啊，每个地方都有，澳洲的都有。所以让我感受到其实传福音做见证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关键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从神那里得着能力，能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求主来帮助我，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的心意，就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谢谢你给我们机会能够去关注我们的下一代，关注每一个年龄层次，每一个家庭他们的需要。也感谢主你不断地鼓励我们能够透过祷告读经来明白神的旨意，也得着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愿意出去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巴不得有更多的人能够享受这样子的天伦之乐，也能够享受跟神之样之间那美好的关系，并且能够得着主你应许的那永恒的生命。我们感谢你，将一切的荣耀感谢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